九集。此刻已经是午夜了，简宁觉得自己全身都疼得厉害，尤其是脑袋一阵一阵的揪痛，他只想倒在床上闷头大睡。可是这张床已经被陆晨瑶占领了，他只有去睡外面的沙发。这男人躺在床上也不老实，仍然抱着他的脖子要戳他的红脸蛋。简宁气得真想把这人从床上踹下来，可是想想又实在是不敢，于是便只能奋力地跟他抗争着。陆晨瑶睁着迷醉的醉眼，不停地将简宁往自己身上拽。
苹果。
简宁原本就没有什么力气，头疼的只想打人，被他轻易一拽便拽倒在他身上。他气得伸手在他的脸蛋上戳了戳，屁股，猴屁股。陆晨瑶似乎凝神想了一下，也不知道想明白没有，忽然抬手将简宁的脸蛋捧起来了，仔细欣赏一番，眼中的睡意似乎更深了。
苏青，你回来了。
他说着碎话，嘟嘟囔囔的不甚清晰。简宁听了好几遍都没听清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最后还是被这男人一把搂在怀中，耳朵恰好贴在他嘴巴那里，这才听清了他的话。他在说苏沁。简宁只觉得自己发烧的身体更加滚烫了，脑子里似乎有几支乐队同时演奏，他好几次撑着身体想要离开，都被陆晨瑶轻易地捞回来了。陆晨瑶迷恋地唤着苏沁的名字，表情满足而幸福，似乎他此刻抱着的真的是自己失而复得的爱人。简宁挣扎不出去，索性便趴在他胸前，认真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告诉他，你的苏沁已经走了，我不是苏沁，我是简宁。可是陆晨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淡淡地笑着，
苏沁。
他将他的脑袋拉低去吻他的唇，被简宁侧头躲过，他索性在他耳朵上狠狠地咬上一口，恶狠狠地道，陆晨瑶，你给我清醒清醒，我不是苏沁，我是简宁，我是一个冒牌货。陆晨瑶耳朵被咬，疼痛似乎更助长了他的兴致，他长臂一捞，便将简宁整个人拽上了床，轻易地翻身将人压在身下，报仇似的也咬上了简宁的耳朵。不同于简宁的撕咬，陆晨瑶咬得轻柔多了，事实上他只是在大力地吮吻而已。简宁呼吸急促起来，与这男人纠缠太耗费体力，他烧的是晕晕乎乎的，仍是盯紧了身上男人的眼睛。陆晨瑶，你看清楚，我是简宁，不是你的苏沁，我是简宁。陆晨瑶停下手中的动作，醉眼朦胧的认真的看着他，然后低头吻上来。
阿沁，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再也不会。
简宁忽然就没了反抗的力气，这男人醉成这样，说不通也睁不开，所以这一晚是注定的吗？下身撕裂的疼痛传来的时候，简宁忽然就哭了，盯着那深邃的一双眸子，最后一次喃喃道，
我是简宁，一不小心爱上你的简宁，我是简宁，一不小心爱上你的简宁。
简宁翻了个身便醒了，全身上下都痛得厉害，似乎他身上的骨头手腕上被人一根根的拆下来过。皱眉嘤咛了一声，他睁开眼睛，渐渐清晰的视线中是一个男人的背影。那男人站在窗前，背影挺拔，身上的衣服熨贴周整，已经不是昨天那一身了。昨天晚上那疯狂的一幕幕如潮水一般涌进简宁的脑子里， 他的头一阵尖锐的疼痛，禁不住闭上了眼睛，轻轻地溢出一声叹息。窗前的陆晨瑶终于转过身子，面容隐在暗影里，看不清晰。简宁重新睁开了眼睛，只觉得他冷硬的下颌线条绷得很紧，目光冷冷地盯着自己，冷酷无情。简宁捞起被褥，将自己满身红肿淤青的身体遮了个严严实实，心中嘲讽地想，原来第二天早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活了20多年，终于见识到了。陆晨瑶站在那儿，盯着床上的女人不说话，他是在等他先开口，不管是温柔的问候，还是尖利的质问，只要他开口，他都有信心将问题处理好。可是简宁一个字都没有说，沉默地拥着被子坐在那儿，连目光都没有看向他。陆晨瑶忽然觉得恼怒起来，为什么自己昨天晚上要喝那么多的酒？如果不是那样，他就不会和这个替身发生关系了。他心中始终清楚，简宁不过是一个自己花钱买来的冒牌货而已，他们之间的关系只限于生意，如果牵扯到感情，那就太过麻烦了。可是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关系已经发生了，他必须要想办法迅速解决。陆晨瑶从暗影中走出来，来到床边，看着简宁道，醒了。声音如表情一样，没有任何的情绪和温度。简宁的一颗心已经沉到了谷底，昨晚他那一声声的抒情似乎还在耳边，所以他今早上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并不意外。嗯，简宁低声应了一声，有那么一瞬间忽然很想开口让这个男人出去，他好穿衣服去上班，只是他没有勇气把头抬起来，没有勇气看着这个男人的眼睛，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先哭出来。因为实在是太悲伤了，他爱上他就是一个错误，与他发生关系更是错误中的错误。虽然这一切不是他的错，但是他的痛苦要比陆晨瑶要多得多。陆晨瑶忽然便有些烦躁起来，其实他并不讨厌简宁，某种程度上他还对他颇有好感，可是事情不该是这样发展的，简宁是替身，只能是替身而已，替身怎么能爬上他的床呢？他面无表情地将钱夹拿出来，从里边掏出一张卡放在简宁枕边，这里是20万，昨天的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却冷酷至极。简宁身子忍不住一颤，低头看向枕边的银行卡，20万，原来他简宁这样值钱呀。陆晨瑶拿着外套要走，却忽然听到简宁的笑声，他原本就有些心虚，脚步蓦地停住了，想了想还是往床上看去。简宁已经将那张卡拿到手中，翻来覆去的看，似乎对那张卡很感兴趣。他笑着看了眼陆晨瑶，陆总，原来我的身价这样高啊，一夜20万。他的话中有浓浓的讽刺。陆晨瑶眉头皱起来，冷冷的道，昨天我喝醉了，酒后乱性很正常，我们的关系不应该这么复杂，你把钱拿着，出了这个房门我们将一切都忘掉。他说完要走，简宁却忽然发作起来，将那张卡狠狠地掷在陆晨瑶脚下，大声地说，若是我不拿着钱呢，你准备怎么办？杀人灭口？他知道这些话说重了，可是他没办法，胸口处燃烧着熊熊怒火，已经快要将他的理智都烧光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也理解这个男人的做法，但是他太悲伤了，必须要发泄一通， 陆晨瑶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很僵硬，低头看了看小夏的银行卡，低低的道：
简宁，其实这钱你拿或者不拿都不会改变什么，你又何必跟钱过不去呢？
陆晨瑶说完便脚步飞快地走出了房间，他怕自己再慢一点就会后悔。不管怎么样，床上的女人没有错，昨晚的情节他还能依稀记得，是他一直拉着他不让他走，一切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他不应该对他这样残忍。可是他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了，既然这是一个错误，那么用一个错误的方式来结束他也未尝不可。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简宁像是脱力了般一下子躺倒在床上，刚刚那奋力的一掷已经耗费他不少的力气，此时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阵阵发黑。等那阵眩晕过去之后，简宁开始穿衣服下床，去洗手间勉强将自己整理了一下，将卡拾起来放进包里边，然后走了出去。外面阳光很好，简宁走在阳光下只觉得身上阵阵发冷，他的发烧一定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他觉得他走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很诡异的曲线，身上痛得厉害，下身处更是动一下就疼得不行。正当他考虑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忽然电话响起来了。
苏秘书，天爵商城的资料你放在哪个文件夹里了？
电话那头是秘书室的露露，有些着急的口吻。此时已经快上午十点钟，想来是自己迟到了，给同事带来了不便。
我想想。
简宁晃了晃脑袋，只觉得阳光很是刺眼，刺眼的他只想将眼睛给闭上。
好像是在，是在。
他努力地回想到那份资料自己保存在哪个地方，可是越想脑子越乱，脑袋越晃便越疼，最后双腿一软倒在大街上，彻底失去了意识。电话那边还在不耐烦地催促，
究竟放在哪里了呀？苏秘书，苏秘书，苏秘书。
陆晨瑶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准备开一个视频会议，都已经将软件打开了，忽然助理推门进来，有些慌张的道：
陆总，苏小姐在大街上晕倒送医院了。
陆晨瑶脸色变了变，当即拿着外套出门。
哪个医院？怎么回事？
是圣心医院，据说是突然晕倒，具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哦，他晕倒的时候刚好在跟秘书室的露露讲电话，突然没了声音，还是好心人告诉露露的。
陆晨瑶边听边往外走，脸色凝重。简宁当街晕倒跟昨晚上的事情有关吗？他今早上醒来的时候当然注意到白色床单上的点点血迹，知道他是第一次，他的心中就更复杂了。那个时候慌忙想要从酒店离开，别的事情竟都不管不顾了。此时仔细回想一番，才觉出来自己混蛋来，他竟然将他自己一个人丢在那里，还扔下了一张卡。此刻那女人一定恨极了他吧。陆晨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简宁还在昏迷之中，他的眼睛紧闭，眉头微微皱着，似乎在想着什么极纠结的事儿。向医生询问了基本情况，陆晨瑶不禁狠狠皱起眉头，居然发烧到39度，居然已经烧了超过12个小时了。那这么说，昨天晚上开始这女人就已经在烧了，可是他为什么不说呢？陆晨瑶回想着昨天简宁的情况，这才后知后觉的想到他的脸的确是很红，可是那个时候他都自负的以为是这个女人面对自己时候的羞赧，所以才会脸红的。陆晨瑶想到这儿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他到底是有多自恋，才会有那种可笑的想法？他到底有多糊涂，才使得这女人都晕倒在大街上了，方意识到她在生病？仔细想一想，自己可真是够混蛋的。陆晨瑶捏了捏拳头，看着简宁绯红的一张脸，心中着实有些后悔。如果刚才他可以等着这个女人一起回公司，那么他就不会那样可怜的晕倒在大街上了。在大街上晕倒，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儿！这女人也真是的，明明发烧了，为什么不说出来？难道他不允许他喜欢他，连他发烧也不允许吗？陆晨瑶心情实在是不什么样，眉头深深皱着，盯着床上打点滴的女人。简宁很快醒了过来，睁开眼睛便看到陆晨瑶那张苦大仇深的脸。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怎么这个男人会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呢？他不是已经摔门离开了吗？简宁困惑地眨了眨眼睛，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忽然眼前那张俊脸放大，陆晨瑶俯下身子，紧紧盯着简宁的眼睛，皱眉训斥道：
你这女人发烧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虽然语气不怎么样，可是里面的关怀却是满满的。简宁只觉得鼻子酸了一酸，也不明白自己这是什么情绪，明明将这个男人恨到了骨头里，可一看到他皱着眉头训斥自己，他便觉得有些感动。尤其是他能够这么快就到了医院，这么说其实他也不是那样讨厌自己，不是吗？简宁冲陆晨瑶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说道：
麻烦你出去，我要休息。
你……陆晨瑶不满地要说些什么，可看到他那憔悴的样子，忽然住了嘴，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他没有走远，去办公室找了大夫，仔细地问了情况，得知简宁的病没有大碍，这才又回到病房的门口往里边看了看，然后又回了公司。简宁很快的便被别墅里的人接了回去。陆晨瑶找了自己的私人医生给他看病开药，并专门派了两个佣人伺候他。简宁烧的是晕晕乎乎的，只觉得自己屋子里一会儿很多人，一会儿又一个人都没有，有时候似乎看到了陆晨瑶，可是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却并没有那个男人的影子。就这样在床上躺了两天，他的烧才算渐渐地退了下去。病了一场的简宁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瘦弱了，下巴愈发的更加尖了起来，一双眼睛似乎也更大了。陆晨瑶在第三天来看他的时候，只觉得他面色苍白不已，不由便是一阵心疼。他手中端着一碗白粥，亲自拿了汤匙来喂简宁，简宁却将头一偏，不肯喝粥。陆晨瑶的手僵在那儿，脸上的笑都几乎挂不住了。
苏沁，你别这样。
简宁不理他，将目光看向窗外，外面似乎下雨了，雨水将树叶冲刷得很是干净。陆晨瑶无奈，将粥碗放下，低低叹了口气：
简宁，对不起。
对不起？简宁只觉得心中狠狠一震，他听到了什么？这个男人居然在对自己说对不起，这可真是让人惊讶。简宁终于转过头去看陆晨瑶，他的眸子瞪得大大的，越发的清亮逼人，一张脸苍白瘦小，就那样看着陆晨瑶，像是一个可怜又倔强的小猫一样。陆晨瑶忽然有些后悔让这个女人扭过头来了，因为她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女人。这件事情的确是她的不对，如果她可以在那天早上有一点耐心的话， 那么这个女人也不会那样惨的在大街上晕倒。还好当时那些好心的群众并不知道晕倒的这个女人就是他陆晨瑶的女朋友苏沁，不然那些八卦杂志又该乱写了。那个时候他太尴尬太愤怒，以至于走得过于匆忙，此刻被女人这样注视着，陆晨瑶忽然觉得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下一集，再见。